115第四节，像天使一样飞翔。1942年7月18日，一次第十代的试飞将在多瑙河畔京茨堡附近的莱普海姆机场进行。离八点还差几分钟，一架试验飞机滑到跑道的起飞线上。对这架飞机来说，跑道的每一米都是宝贵的，因为跑道全长只有1100米。祝你成功。地面上的人们跟驾驶员打着招呼。梅塞施米特公司的首席试飞员弗里茨文德尔在座舱里向人们点头致意，然后关上了座舱盖。里德尔式发动机开始吼叫起来，轰鸣声越来越响，震耳欲聋。这架飞机与其他飞机有所不同，它没有螺旋桨，用的也不是通常的发动机，在两个机翼下面发动机短舱处装的是又短又粗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发动机后面有一个圆圆的喷口，里面喷出的火流强烈地冲击着地面，喷卷起的沙土和石子噼噼啪啪敲打着尾翼。文德尔缓慢地向前推油门，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功率在逐渐增大，他的两脚用力踩住刹车。过了3-40秒，转速升到7500，一会儿又达到8500，这时他才把一直踩着的刹车松开。一松开刹车，这架 Mi-262 式飞机就像一支离弦的箭飞驰而去。1942年7月18日， Mi-262V3 依靠喷气动力完成起飞。这幅照片是从当时的一段影像中截取的，飞机那尖尖的鼻子向斜上方翘着，活像一颗出膛的炮弹。这也正是它的缺点，飞行员在座舱里看不见前面的跑道，不知道飞机是否正好在跑道中央滑跑，因此只能靠从侧面观察判断。虽说如此，但毕竟是革命的新型飞机的第一次试飞。为解决这个问题，文德尔的脑子里曾闪现过一个念头，在机头下安装一个机轮。现在这架新式飞机跟普通的螺旋桨飞机一样在滑跑，这样一来，主机轮很高，尾轮矮小，势必造成机头上仰，喷气流吹打地面，驾驶员什么也看不见。更糟糕的是，尾翼成了死角，承受不到气流，任凭怎样蹬舵动感，舵也不起作用。所以尽管这时飞机的速度很大，却还是离不开地面。观看的人们却屏住了呼吸，喷气发动机发出的尖啸声扰动着空气。梅瑟施米特式飞机像赛车一样在跑道上飞驰，时速已达到180公里，飞机还是没有离开地面，直向跑道头冲去。本来在理论上全都计算过，5吨重的飞机在速度达到每小时180公里时应该从地面升起。早晨曾做过一次滑跑试飞，当飞机滑跑到800米距离时，速度就已经达到每小时180公里，但操纵舵却毫无反应，讨厌的尾轮始终离不开地面，踩刹车要滑出300米才能停下来。每次试验，飞机都是在眼看快要撞到围墙的地方停住。于是怀疑派说，没有螺旋桨的飞机哪能够飞起来？难道这种说法真的成立吗？我们还是让文德尔的试飞来做结论吧。这一次弗里茨文德尔决心孤注一掷，他想出一个把顽固的尾翼抬起来的切门。尽管这种超出常规的操作方法极其危险，他还是决心试一试。当时速达到180公里时，他仍继续保持最大的推力，然后突然短促而有力地点了一下刹车，飞机立即鞠了一个躬，尾部翘了起来。梅塞施米特式飞机呈水平状态，于是机身气流也恢复正常，操纵舵也开始起作用了。文德尔立即拉杆，飞机毫不费力地离开了地面。飞起来了，他那种飞法真够绝的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为了试飞成功，这架飞机一出场，文德尔就整天跟他泡在一起。现在他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他完全忘记了开头时遇到的困难。他加大了速度，由于加速，他很自然地被压在座椅上。梅塞施米特式飞机像一支利箭冲上天空，操纵舵非常敏感，速度在迅速增加。文德尔仔细地观察着速度表， 他本人曾是时速755公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个纪录是他在1939年4月26日驾驶 MA-209 螺旋桨飞机创造的。以后只有他的朋友海尼·迪特马尔驾驶 MI-163 火箭飞机打破过他的纪录，但是因战时火箭飞机的研究非常保密， MI-163 的纪录没有公布于世。 MI-262 第三号试验机安装两台 GM-004 喷气发动机，首次试飞便刷新了世界纪录，短时间速度可达每小时800公里。文德尔一下子就喜欢起这架轰动一时的飞机了，他收油门，然后又重新加大，发动机的工作状况良好。他做了一大圆圈飞行后进入着陆，接地也非常顺利。这次 MI-262V3 号飞机试飞恰好用了12分钟，它成了世界上有希望成批生产的最初的喷气式战斗机。梅塞施米特教授快步走上前去，他以急于了解试飞情况的神情目迎着飞行员。好极了，文德尔会意地向他保证说，从来没有哪种飞机能使我这样一见钟情。中午又飞了一次，并开始做实际的验证工作。梅塞施米特教授真让 MI-262 用的发动机脱苦了，现在他决心夺回因等发动机而失去的时间。早在1941年4月18日，文德尔就开始飞这种飞机，不过那时机身上装的不是这种喷气式发动机，而是活塞式发动机。虽然它和流线型的机身很不相称，但至少可以试验飞机在起飞后的飞行性能。过了半年，涡轮喷气式发动机才运到，是由柏林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制造的。虽然地面试验情况令人满意，但在使用这种 BMW-003 的试制品时，毕竟还得像对待鸡蛋一样小心翼翼。1942年3月25日终于可以进行第一次试飞了。 MI-262V 的外观很特别，两个机翼下分别装着一台涡轮喷气式发动机，机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活塞发动机，也多亏有了它才救了文德尔一条命。当飞机飞到50米高度时，不知为什么两台涡轮喷气发动机突然同时停车，当时如果没有这台可贵的活塞式发动机，势必发生一场悲惨的事故。靠着这台发动机它才安全着陆。事后查明，突然停车的原因是发动机负荷过大，涡轮叶片折断。像这样的先天不足总是难免的，再重新造一台还需要一段时间。于是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MI-262 被关进了机库。 MI-262V1 除一下的 BMW-003 喷气发动机外，机头还安装了活塞发动机，现在终于造成了 GM-004 型涡轮喷气发动机，试飞情况良好。万没料到它会有这么好的性能，弗里茨·文德尔一下子变得好奇起来。他进行了多次试飞，并做了一些细微的改进。在第六次试飞时，时速超过850公里。之后，他向公司建议做成批生产的准备。在这之前，该公司只接受了试制三架样机的订货。当柏林得知此事后，艾哈德·米尔西便从雷赫林市飞机场调来了试飞员。8月17日，也就是 MI-262 试飞后不到一个月，雷赫林的老牌试飞员波威来到了莱普海姆。他此行的目的是对这架轰动一时的飞机进行一次彻底检查。波威钻进狭小的座舱以后，文德尔又把注意事项讲了一遍，告诉他在达到最大功率时点以下刹车飞机才能离地。为了稳妥一些，文德尔还亲自站在800米标记处，只要波威在这里刹车，飞机就会立即离地。 MI-262 式飞机很快滑到标记处，但速度不够，没有达到180公里。波威一看到文德尔，迅速点了一下刹车，只见尾轮向上一跳又无力地落下来。在眼看就要撞墙时，他又按要领重负做了一遍，这次飞机总算升空了，离地不过一米，贴着原野低飞，但由于速度太小，高度上不去，几秒钟之后机翼挂到粪堆上，随即轰隆一声， MI-262 摔到地上。过了一会儿，波威奇迹般地从飞机里爬了出来， 他几乎没有受什么伤。由于这个事故的发生，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制工作又推迟了几个月。其实当时完全有条件赶制出一架新的飞机，但是柏林的航空部却对研制抱怀疑态度，认为这一切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根本谈不上进行成批生产，甚至连研制的优先权也不肯给。负责飞机生产的米尔西主张优先生产已装备部队的机种，他认为新机种的研制应该先放一放，在这方面浪费精力只会对生产有害。1942年夏天，美国参战已有九个月，美国的四发轰炸机早就开始零零星星地出现在欧洲大陆上空。德国空军首脑机关掌握着美国大规模生产计划的准确数字。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